第四十八集，第十八章，喷发的火山。民情汹涌，各省督府坐在火山口上，当然第一个感受到这种热度和威胁，纷纷致电朝廷，要求遵从民意，经济账要算，政治账也要算。可盛宣怀不知轻重，仍然把算盘往桌上一拍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个个跟你们谈就是了。盛宣怀本事还是有的，各省大部分骚动都被他硬压下去了，除了四川省。正是这个省不仅绊倒了盛宣怀，还造就了载沣的噩梦。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在民营商办后效益一直不佳，集资到的款项差不多亏空了一半，听说铁路可以收归国有，大家本来还挺高兴，以为可以由此解脱了。你把铁路收过去，亏空当然要由你来填补。然而他们再经也经不过盛宣怀，他根本就不肯多补贴哪怕一个子儿。如此一来，铁路公司就破罐子破摔，当股民闹上门来时，就尽可能把责任往政府那儿推。人们终于被激怒了。1911年8月24日，川汉铁路股东率先成立保路同志会，各府县参加者达数十万人，从而揭开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序幕。我叫顶梁柱。四川总督赵尔丰刚刚上任，一开始他想稳健处理，除亲自参加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外，还上奏请示。鉴于川人的情绪实在太过激烈，不如仍将铁路退回商办。不料盛宣怀竟请朝旨严责之，上奏者责备赵尔丰，要求其采取严厉手段进行镇压。一边是朝廷的命令，一边是股民的不依不饶，被夹在中间的赵尔丰也火了。冲上面发火肯定是不敢的，只好朝下面撒火。赵尔丰不仅禁止股民集会，还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分子。得知首领被抓，同志会会众举着光绪皇帝的神牌聚集到总督署门前，哭着要求放人，当天就聚集了数千人之众。冲动是魔鬼，乱了方村的赵尔丰又犯大错，竟然下令卫队开枪，一下子打死了数十人。既然搞出了流血事件，事情就再也无法收场了。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，攻陷数十郡县，革命锋芒一时难挡，盛宣怀因此被定为误国首恶，厉行革职。从此红顶商人退出政坛，再也没有回归的机会和希望了。勘乱是比处罚盛宣怀更紧迫的事，有人奏请让袁世凯出山顶替赵尔丰镇压四川保路运动。载沣尚在犹豫之中，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声，而且更加惊心动魄。1911年10月10日，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，仅两天后，由他们领导的民军就占领了武汉三镇。俗话说得好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当局面无法收拾时，载沣和那般无用的满族权贵才真正慌了起来。载沣以为自己军权在握，能够以养兵对民变，但这位一天兵都没当过的王爷哪里懂得治军和打仗，他那两个弟弟更是形同泥塑，关键时刻起不到一点作用。全国两大正规武装，张之洞在湖北训练出来的南方新军大部分反戈加入了民军，现在能依赖的只有北洋军了。载沣即命陆军大臣率两镇北洋军前往湖北，但这个陆军大臣没有打仗经验，根本调动不了军队，去了之后仍然一筹莫展。就在摄政王六神无主的时候，奕匡等人上奏，再次请求启用袁世凯。每个人都明白，这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办法，若是再晚一点，明军就要杀到北京城了，所以纵使载沣再不情愿，也只能屈从。1911年10月14日，清廷发布上谕，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负责剿抚明军。但谕令发出后，袁世凯一直坐着不动， 问他为什么不动，答复让载沣愕然无语，足疾未愈。自从被赶回老家后，袁世凯换了一个造型，整天弄舟池上，持一根竹蒿立于船尾，做悠然出世状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专门从天津照相馆请来师傅摄像存照，题曰蓑笠垂钓图。这张照片刊登于上海一家著名杂志上，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他已寄情山水，彻底归隐了。归隐当然只是作戏，袁世凯从来就没有那么好的闲情逸致，也根本不想做什么隐士。袁宅设有电报房，他在外面作秀摆酷，里面则滴滴答答忙个不停，全是沟通信息、筹商对策的往来电报。与慈禧一样，久立官场的袁世凯是一个把个人得失看得比国家社稷更重的人。当载沣傻乎乎的在泥沼里越陷越深时，他的表现则是幸灾乐祸。有一位来看望他的老部下曾当面哀叹，朝政日坏，大乱将至，在平乱人才里面，李鸿章、张之洞都先后去世了，现在仅剩您一人，再不出山，国家恐祸不远矣。袁世凯镇定自若，意味深长地说，如果大局不坏，谁会启用我袁世凯呢？忍了三年，到第三年政局坏到极点的时候，终于轮到他再次登场。请他的大轿就在门外，但袁世凯不屑一顾，因为他足疾未愈，说穿了就是想借机谈条件。载沣见请不动他，只好在奏折上再批，汉口事情紧迫，迅速调至，尽快赴任。这几乎就是在哀求人了。见载沣低了头，袁世凯毫不客气地提了一大堆要求，包括重新启用曾被载沣清洗和罢黜的那些心腹旧将。对这些要求，载沣无不照准。大家以为袁世凯应该得偿所愿了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顶梁柱只是敷衍了一下，转身又坐着不动了。他要坐地起价。袁世凯的最新价码一共六条，概括起来就是要总揽全国军政大权。载沣也不傻，自然不能轻易答应，可答不答应已不是他能控制的了。此时的摄政王已两手空空，随着明军声势越来越大，他只能继续服软，不得不同意。胳膊肘往外拐，腰包鼓鼓的袁世凯出发了。在他的督率下，实力占据上风的北洋军很快击退明军，攻占汉口。巨潮之上，已无人能挡袁氏之风。北洋军进入汉口的当天，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，随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出面组织责任内阁。既把追随自己的北洋旧将捞上来后，袁世凯一伸手又把政坛上的亲近同僚及老部下揽到了身边。新的内阁名单上，唐绍仪的名字赫然在目，他重新出任邮传部尚书。在这场政治博弈中，摄政王可谓输得彻彻底底。1911年12月6日，载沣向隆裕上交监国摄政王大印，奏请退位。这一切似乎发生得太过突然，可也许早有预兆。据说溥仪举行登基大典时，是由载沣抱着坐上金銮殿的。在典礼开始前，照例要由宫廷人员高喊一声，然后用一根黄丝鞭击地，发出啪啪啪三响，谓之响镜鞭，意思是告诉大家肃静，肃静要给新皇帝磕头了。百官都肃静了，溥仪却没办法安静下来。这个才3岁的娃娃被吓得哇哇大哭，直呼要回家。载沣不得不履行奶爸的职责，低声哄道，别哭别哭，快完了快完了。